大卫的忏悔诗共有七篇，诗篇51篇是其中最伟大的一篇。若想了解这篇与众不同的诗，必须先了解大卫写诗时的心境和立场。撒母耳记下12章13节，就在大卫向神认罪后，拿单奉耶和华的名对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然而大卫并不因此而满足，他依旧为自己的罪懊悔祖上，并且在神面前完全谦卑自己，细数自己的罪状。他求神赐给他丰盛的恩典，赦免他的罪，更新他的灵。诗篇51篇就是大卫在这种光景下所写的诗，整篇诗道出他渴望得着赦免的心声。我盼望每个人都能深入了解这篇诗，因为这诗隐含极深的意义。假如我们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那么在属灵生命里有三样功课是我们必须学习的。第一是认识自己的罪，其次是如何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最后是在神释放我们之后，如何在生活中流露出对神的感谢与赞美。神啊，求你怜恤我。我们不仅必须相信神就是怜悯，并且也要渴慕怜悯，更要深觉自己的不配。大卫觉得自己是可耻卑贱的，是理当被定罪的罪人。他的罪使他在圣洁神的眼中成为污秽不堪，更叫他与神隔绝，远离了神的一切良善特质。他觉得若是神怜悯他，愿意与他为友，他一定会受宠若惊，因为他自认不配得着怜悯。然而他还是诚心祈求神怜悯他，因为他知道唯有怜悯，也就是神的恩典，才是他的盼望。我们必须期盼那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怜悯。大卫深觉自己需要怜悯，也知道神就是怜悯，但他并不满足。他要的怜悯是神单独向他显现的怜悯。神怜悯世人的话无法满足他，他所需要的是神怜悯我，他所怜悯的就是我，所以他高呼，神啊，求你怜恤我。如此对神的渴慕与神的教导正好不谋而合。神教导人要寻求怜悯，得着怜悯，蒙怜悯，接受怜悯。从神那边看来，他赐怜悯也彰显怜悯。罪是人抵抗神的一种个人行为，若想再与神和好，就必须回转面对神，接受他的救恩。如此他就能借着除去我们的罪来向我们彰显他的怜悯。许多人对神的怜悯存着错误的观念，这些人常常用神是怜悯人的来安慰自己。神的怜悯必须是他亲手赐予，也必须是得着的人亲身去领受。公式化的祷告并不能换来怜悯。主耶稣不仅要我们知道怜悯能为我们带来什么，也要我们具体说出对怜悯的期待。当瞎子巴底买呼求主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耶稣就叫他过来，并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虽然瞎子已经表明渴望主怜悯他，但主耶稣觉得还不够，他要巴底买具体说出对怜悯的期望。许多人祈求怜悯却得不着回应，也有些人以为怜悯最先带来的是心灵的安慰，其实不然。诗篇51篇里，大卫并非一开始就祈求安慰与平安。另有些人相信随着怜悯而来的是内在心灵的变化以及外在生活方式的改变。然而大卫却是在诗篇51篇的后半段才提到这些。还有些人认为一定要求得怜悯，因为怜悯能带他们进入神的国。这些人心想，进了神的国才算确实得着怜悯，至于在世上是否能得着，我也不敢确定。大卫的诗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不是他祈求怜悯的目的，他要的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如此的祷告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唯有神能涂抹过犯，这是大卫的信念。因着这个信念，他勇敢地走向神。他觉得自己的罪必须被洁净，但执行这工作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的怜悯。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时，他对耶和华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接着说，不然求你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记录在神的册上，神的律法更将我们所犯的罪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大卫知道，只要他的罪存在，他就无法与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相交。除非他的过犯先被涂抹，他的罪得到洁净，否则怜悯既不能改变他，也不能带他进入神的国。他认为神的愤怒必须平息，过去的罪必须除去，罪人必须得赦免，因为这些是开启神之恩典的钥匙。缺少了这些步骤，圣洁的审判官无法接受罪人做他的朋友。因此大卫呼求神，怜悯我，涂抹我的过犯。神所应许的就是新约所谓的称义，路加福音18章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那个税吏向神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到这里，就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倒算为义了。称义就是神的恩典在那税吏身上所成就的事，也就是神回答了他的祈求，让他带着赦罪的恩典回家去。诗篇51篇2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这句祷告将前一章所要说的表达得更完整。大卫祈求神怜悯他，他渴望因罪得赦免而得见神的连续，并期盼神涂抹他的过犯，叫他一切的罪都从眼前消失。为什么大卫会用洗除净尽这样的字眼呢？旧约时代的祭司在献祭前必须先洁净自己，而任何以色列人若是沾染了不洁物，也必须洗净自己才能与别人来往。大卫就是从这些事情得着启示，所以他引用洗除净尽这样的字眼。在以色列，犯罪的人就等于被判了死刑，但神允许以色列人宰杀羊羔或其他牺牲品来代替罪人接受神的惩罚。当祭物的血流出来时，就表示这罪人已经接受了应得的惩罚，再将祭物的血洒在祭坛上，就代表神已经接纳这祭物，而罪人的罪也被洁净了。同样的，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就是为除去人的罪所付上的代价。因为人在神的律法下犯了罪，并且被判了死刑，律法的咒诅就临到每一个人身上，除非我们受到应得的惩罚，这咒诅才会离去。然而创世以来，从未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被定罪的。于是神的怜悯就随着神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基督代替我们完成律法的要求，他取了人的样式，站在人的位置上，承担了人类原本应该接受的刑罚。他是我们的中保，为我们所做所为付上代价。他是律法之主，却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成全律法。他更以完全的顺服达到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代替我们接受判决，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被咒诅的。他为担当我们的惩罚而生，甘心接受咒诅的痛苦，他所付上的代价 就是死，是他原本应该向我们索取的，但是他却借着死将自己的宝血、生命、灵魂完全倾倒出来，他成为神面前的祭物，而因着他身上所流出来的血，证明了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你必须让宝血来洁净自己。假若有一个人虽然很想除去身上的罪，但是一条流经他身旁的河流对他来说仍然无济于事，若他没有踏进水里，让河里的水洗净他的身体，他就别想身上的罪会离他而去。基督的宝血就好比那河水，你必须亲身去接触，才能感受到他的大能。基督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而律法对你有一个个别的要求，并要问你是否已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公义，是否已让基督的宝血洁净你自己。假如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的罪也同样蒙赦免了。因着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你就可以像大卫一样积极地对神说，神啊，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Thank you.